或在主的面前。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记载着但以理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从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到，犹太人他们在主前500多年就亡国了，在当时的世界的强国就是巴比伦帝国，国王尼布沙加利沙他俘虏了许多的犹太人，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那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他推行一个怀柔的政策，他将俘虏当中有潜质的一些的年轻人拣出来，挑选他们出来，有出色的让他们培养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但以理呢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但以理虽然他是俘虏，是亡国奴，也在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底下来生活，但是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能够出淤泥而不被染，在异邦当中他仍然能够站立的稳，并且能够为主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那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拥有两大的生命特质。这两个生命特质什么呢？第一，他有很强的属灵的分辨能力。第二，他立下了一个属灵的大志。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第一个特质，他有很强的属灵的分辨能力。那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而被挑选成为了王重点栽培的对象。巴比伦的训练有3年，课程呢包括了3方面。第一是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第二呢是改名换姓。第三呢是吃王帝御用的饮食膳食。那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因为他有很强的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首先我们看他第一个课程，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第四节里讲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那你生活在一个国家，你就必须要学习那个国家的文字，那个国家的语言，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很合理的。就像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移民从台湾也好，从哪里来都好，我们来到加拿大，来到北美，我们知道这里是以什么语言为主？英文，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第一代的移民呢很吃亏的，因为呢我们的口语肯定是比不上这里长大的。第二代的没事了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英语肯定比我们棒，比我们强但是如果你语言方面不行的话，你一定吃亏。所以我们这老人家来到这里呢，又眼又盲，耳又聋。为什么？因为不懂字看不明白在街上写的都是英文所以上街的时候呢很怕迷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来又耳朵聋。为什么？因为听不懂听不懂，所以我们很吃亏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同样的，他必须要精通巴比伦的言语文化才有资格任职在巴比伦的宫廷。那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呢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挑战。那耶利米先知曾经对身在外邦的外邦的这些神的子民有个很清楚的一个劝勉，在耶利米书第29章，耶利米书第29章第4到第7节说道：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子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 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食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忠于啊当地的政府，学习当地的文化语言啊。不过呢，当这些的风俗如果有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避开。那对我们今天这些从中国移民来到加拿大的啊，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有什么提醒呢？我们来到这里了，我们要不要爱加拿大？要不要啊？当然要了，是吗？我们要不要学加拿大的啊文化？也要，是吗？啊，要学这个加拿大的文化语言。啊，我们要不要为加拿大祷告？肯定要。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大陆移民来到这里的，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都需要为这个地方来祷告神，求神祝福这个国家。就像耶利米所说的，那除非这个国家所推行的政策跟我们的信仰有所冲突，那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 voice， 怎么用我们的声音，我们要反对。啊，加拿大政府呢，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加拿大现在这个政府啊，他把家庭的定义改了。加拿大家庭的定义不一定是一男一女的，对不对啊？啊，同性恋是没问题的。啊，最近安省政府还推行了一个 Bill 13，大家知道吗？啊，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些？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呢，同性恋没问题。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歧视那些同性恋的人，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从小从孩子的时候就教导他，啊，还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教导他，啊，同性恋没问题的，这只是人的一个啊，一个个人的喜好而已。就像一个人，有些人喜欢吃甜，有些人喜欢吃咸，有些人喜欢吃辣，没问题。每个人的啊，这个个人的倾向不一样，没问题的。我想问，这是不是没问题的？从圣经的立场来说，这绝对不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现在的加拿大的政府的给孩子的教育，从小就教导他们没问题的这些，所以呢，我们坚决反对。所以政府如果跟我们的信仰所推行的政策有抵触的话，我们必须要啊提出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声音啊，不能够默不吭声。但是呢，一般来说啊，这个加拿大的政府啊，我们要为他祷告啊，他们所合理的一些的政策我们要支持。然后第二，改名换姓。第七节这里呢，太监长呢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里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那太监这里呢，为所有的这些的被掳的人来改名，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有了巴比伦的名字，可能在工作上就比较方便一点，啊，可以啊，而且呢，名字改了当地的，可能叫起来呢也会亲切一点，啊，啊，圣经里面有不少爱主的人，旧约里面啊，他们在异邦中侍奉的时候呢，他们也愿意改了一个富有本地色彩的一个名字，好像所罗巴伯，啊，就是巴比伦的名字。但以理啊，分辨出这个改名这个行动跟信仰是没有冲突的。在一般的色彩里面，有一个哈异族的人的名字带来了工作上的方便，带来了哈就是当地的认同。就像我们来到这里，你都改了个洋名嘛，对不对？你的洋名叫什么？啊，我想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有洋名字的，啊 ，Peter、John、啊 Simon。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名字的，没有一个洋名字的话，可能过海关的时候，啊，那个官员问你，啊，愿不愿意改个洋名字， 或者呢，你工作的时候呢，老板问你愿不愿意改一个洋名字，啊，我们都说啊，有一个洋名字比较容易，啊，我以前在福音堂的时候呢，好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呢，他们都啊很传统的啊，不愿意改洋名字，啊，所以呢，大家呢都叫啊从中国来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习惯了哈，啊，都是叫中文。后来我去了一个广东话的教会呢，全部都是洋名，没有一个人没有洋名字的。而且呢 ，Anita 就好几个，啊 ，John 呢，一喊呢可以几个人说你叫我啊，啊，我们都很多人啊都是改这个洋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改洋名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明白吗？改一个啊就是异族的名字，这啊比较亲切，啊比较啊容易啊就是跟这个啊当地的这个社会认同。然后第三呢，就是吃王帝御用的这个膳食三年。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皇面前侍立。那弟兄姐妹，第五节这里讲到呢，他们这些人可以吃王帝的御用的饮食。那王帝御用的饮食好不好啊？肯定是山珍海味，肯定是非常营养很好的食物啊。但是第八节那里呢却讲到，但以理对这个考验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立场，他的立场什么呢？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洞悉这个行动背后有撒旦的阴谋。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王的饮食是什么。那在当时一个异族的异教的地方，王的饮食一般来说呢都是先祭个偶像的，如果你吃就表示你与这个偶像有份有相交，有啊与那个偶像有来往。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节说到，外邦人祭的祭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个见证上的问题。还有呢，第二，摩西的律法很清楚的要求吩咐以色列人不能吃这些不洁的不清洁的不洁净的食物。那外邦人这些异族人他们不计较的，他们什么都吃啊，他们猪肉也吃，马肉也吃啊，啊飞鹰也吃，什么都吃。像我们中国人啊，背就只要这个背向天的都可以吃，是吗？啊，我有一次带一个老外啊去中国的，就是在香港去中国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然后呢啊给他吃蛇啊，请他吃蛇。哇，这个老外他看见蛇都害怕，他说你们怎么人呢，啊，你那 barbarian 来的啊，野蛮啊，怎么吃蛇？我请他吃水鱼，大家知道水鱼是什么吗？好像乌龟这样的，但是呢不是乌龟啊，甲鱼啊，对，我们广东话叫水鱼啊，你们叫甲鱼啊。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他觉得好可怕。还有呢啊，在中国呢很喜欢吃野味的，是吗？啊，果子狸啊，啊穿山甲，觉得这是上啊珍品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不能吃的，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呢啊，在犹太的历史里面，罗马人曾经抢剥犹太人啊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用猪啊抢剥犹太人来献祭，献祭的是用猪来献，所以呢他们临死临被杀头他们都不屈服。所以我们看到啊，但以理他知道啊吃完了食物会带来一些的啊就是啊违反神心意的一些的啊行为，啊拜个偶像啦，啊不洁净啦这些。所以我们啊看到但以理他不以王的食物来作为玷污自己的，他知道啊虽然他现在在王宫， 他知不知这些，可能外面的人不知道，但是神却 很清楚的，神的眼目看得清清楚楚。但你知道神在犹大地，他被掳到巴比伦地的时候，神也在那里。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但你里、有这个很强的一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有些事情他可以妥协、他有所为，但是 也有一些不为，就是说有些事情他不能妥协。其实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有一个见证很明显的，就算王帝强迫他都不顺服。在第六章那里提到、王下了一个禁令，就是说在王以外不能够向别神来跪拜。那在第六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六章的第四节到二十三节那里提到、那时呢 总长和总督他们愿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但是呢找不到他的错误，找不到他的过失，因为但以理他非常忠心，他很忠心的办事，毫无错误，毫无过失。所以那些人就说，如果要找但以理的错，唯有从哪里找呢、如果要找但以理的把柄的话，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呢、这些的总长和总督就纷纷聚集在、他们聚集来到王的面前，然后呢向王献策、说愿大力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相议，要立一条的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屈何人，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这个、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个禁令，加盖入死，使禁令绝不更改，叫马代波斯人的力是不可更改的。那这些总长、这些的总督、就是怂恿、大力乌王就立了这样的一个、禁令。于是大力乌王呢就立这个禁令，就加盖了入死。那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也盖了入死，但是呢经文怎么记载？经文记载呢，但以理他自己、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在他的楼上，他的楼、是窗户、这里记载就是开着向着耶路撒冷的。然后但以理怎么做呢？在经文记载，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没有因为王的禁令而屈服、他还是按照平常每天所做的，他仍然是祷告向神跪拜。结果那些害他的人，想擒他把柄的人、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呢？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祷告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屈何人，越在皇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禁令还盖上了御史吗？王就回答说，实在有这事啊，叫马代波斯人的力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就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他不听你的话，他不理你啊，也不遵从你所盖的御史的这个禁令，他仅一日三次祈祷。王听了这话，那其实呢大力乌王不想杀但以理的，所以呢王听了这个话呢，他内心就很愁闷愁烦，一心想救但以理筹划怎么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他没办法了，他就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然后就扔在狮子坑狮子坑中 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啊，就放在坑上。那整个事情我们看到，但以理没有因为大力如王他有这个禁令他就屈服，他知道敬畏神祷告神是他每天必须做的啊。虽然知道明知道要被扔在狮子坑里，他还是啊坚持他的所为。所以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王的禁令这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他不遵从。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但以理怎么样啊，虽然掉在狮子坑里，但是神保守了他，神让他啊脱离了狮子口狮子坑里面的口啊，没有被伤害。那我相信但以理他做任何事情之前，他总问自己三个问题：我做这个事情能够荣耀神吗？我做这个事情对人有益吗？我会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失去了抵挡罪恶的能力呢？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活，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问自己，我们所说的这些有没有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啊，有一篇王明道的处世格言，有多少人看过王明道的处世格言呢？有多少人看过？哎呀，怎么只有子兰一个人看过啊？其他都没看过啊？哎呀，很可惜。王明道的处世格言我非常喜欢，我叫一个书法家啊，把它写下，就啊裱起来放在我的大厅上啊。很多时候我就看里面所讲的啊，非常好的啊，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好吗？那王明道的处世格言。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人舍为处世之法，待人要绝对的诚实，律己目要十分严正，贫贱的时候不谄媚，富贵的时候不骄傲，不存嫉妒，见人有好处便与人和同乐，不幸灾乐祸，见人遭患难便待人分忧，与人同处看见利益自己不要向前奔跑，和人共事遇见危害自己不要向后退缩，自己负了别人要认罪赔偿，别人负了自己呢要宽容赦免啊。自己待别人有好处看要当看为本分，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呢当认为是恩德啊。经手的财物不分多寡，当廉洁补苟，交接朋友无论男女都要光明正大，不轻易对人允诺，允诺之后怎么样？允诺之后必须努力的实践，不随便向人借贷，借贷必须要早偿还，敬自己的专长也敬别人的尊长，爱自己的孩童也爱别人的孩童，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楷模，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鉴戒，约束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啊，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谨慎自己的嘴唇啊，我们这个嘴巴哈，弟兄姐妹啊，不轻易开言，不能够证实的话不要乱传啊，啊不要讲是是非非哈，啊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啊，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妄起贪念，见别人遭困难不可袖手旁观，不要在人前奉神恭回，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结要坦白正直，嫉恶如自邪切是吗？邪切啊，物意如木珍宝，零损失金钱，不要损失信用啊，信用很重要的啊，宁舍弃性命，不舍弃节操啊，节操，不掩 不遮掩自己的过失，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言谈举止处处有礼貌，身体衣礼时时清洁，惹人憎的事不要做，讨人厌的话不可说，烟酒赌博皆当戒绝，妖冶装饰勿须摒弃，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阿们，好不好？上网告诉你，上网王明道处世格言传不出来，把它登录下来贴在你自己的那个书桌上，每天看一看，包你有帮助啊！我们这个教会一定会焕然一新。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学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要清清楚楚。然后第二个大的它的特质就是立下了属灵的大志。那第八节那里说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兼玷污自己。那但以理以立志，他这个表示与别人的不同。那人人都喜欢王宫的食物，对不对？王宫的食物很好吃的，山珍海味又有营养啊。但是呢，但以理他却有另外一个心愿，他立志啊。首先我们看到他立志什么意思？立志就是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它的相反词呢就是不放在心上。或者呢不介意啊，麻木不仁。那但以理绝对他不要去玷污自己，他对生活的圣洁分别为圣他是非常敏感的，他不容一点点的罪污来污染自己。可能有人说，哎呀，一点点的不诚实不要紧啊，一点点的贪心不要紧 啊一点点的污秽思想不要紧 啊一点点嘛没问题啊，随便讲讲啊，重伤没办法，没问题了哈。那我们有时候呢，把事情看得太小了，以为呢小小的没问题，但是大尼里他是缺非常的介意，他很敏感。大家知道吗？一个小小的破洞可以使一个大船都沉下来，水坝一个小小的洞可以呢整个水坝就倒了，是吗？就崩了。那魔鬼常常对你说，哎呀不要紧了，这是小问题啊，何必这么紧张呢？ Don't worry、啊、弟兄姐妹，对罪对肮脏的东西，好像刚才王明道所讲的那些，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很容易啊，就像一个破洞，一点点就把我们拉到啊离开神，甚至呢一个罪恶里面啊。今天这个社会你看到呢啊，很多人对男女关系觉得看得很随便，没问题了啊，婚前同居没问题的啊，这个是我的 girlfriend 啊，这是我的 boyfriend。 其实是不是只是 friend 这么简单呢？现在我发现呢啊，现在电视里面给我们的教育啊，同居没问题的啊。但是弟兄姐妹，从圣经的立场，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看这是不是小事？特别加拿大的政府，同性恋只是人的性的取向而已啊，不是不道德的啊。如果你反对同性恋，你就反对人权，我绝对啊不认同这个观点。同性恋与人权是两码子事，但是呢现在呢同性恋呢把它包装成一个人权啊，你反对，你一说同性恋不对，你就是歧视同性恋，你就是啊 decumulation， 在加拿大 decumulation 会怎么样？
被告的。
所以呢，我们牧师在讲台上，你们一定要为我买保险哦。如果我被告的话呢，这糟糕了哈。如果我在这里经常批评这个不对的话，从圣经的立场说这是个罪的话呢，可能下面有一些我们当然这里没有哦。有些人呢，可能他本身是这方面的人呢，他听了就很不舒服，然后就政府你告我，你知道在加拿大打官司很厉害的哦，费用很高的，所以呢要买保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哈，立志把这些放在心上，虽然是一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些的肮脏污秽，我们都不要玷污沾染。然后第二呢，他第一天就做出了立志，在三年的课程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立志了。那第十二节那里，但以理说：“求你试试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那经文记载呢，但以理不是吃了一天之后，或者吃了一个月之后，他才提出不吃的这个要求。他在第一天就立志，他的立志马上就定下来，决定不吃王所要求他们吃的这些的饮食。但以理可以说是他的立志呢，是马上就要定下来的。但是很可惜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不要紧了，今天暂时不立志了，明天才立志吧。像我们有三高的人呢，如果面对好吃的东西，今天不戒口嘛，明天再戒吧。如果天天都是这样的话呢，糟糕了，是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把一切推到明天，但是你知道，明天福明天，明天何其多，对吗？如果一切都是推到明天，那明天不一定好的，而且呢，明天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但以理他不是这样，他立刻的第一天，在王的饮食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呢就立志不吃王所给的食物。然后第三点呢，我们看但以理的立志是神所赞扬的。那神不喜悦的大志呢，是自我中心。所谓自我中心的大志，就是我要立志要向上爬，我要立志让人看得起我，我要立志发财我要立志掌大权这是自我中心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立志。神所喜悦的立志是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要荣耀主的立志。有了立志就有方向。那但以理的立志是非常崇高的。那当然吃王所赐的食物能够变胖能够有力营养肯定长得俊美以后呢能够做官。一个俘虏在王的宫里面能够吃王的食物，又能够将来做大官，哇，这是何等的福气啊，对不对？人人都要的。而且呢，在第十节那里，太监讲呢，说到不吃王的食会变瘦的如果变瘦的话呢，那很可能前途就萎了就没了。但是但以理的立志，他不是这样看，他看的是我的圣洁更重要，荣耀主更重要，个人的荣誉、个人的得失 不重要那个是次要，神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当我们顺服神，我们按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会负全责的。但以理在这个经文里面记录，他非常符合皇所挑选的这个资格。他当时是个少年人不晓得解经家说但以理当时的年龄大概是7到18岁这个年龄，而且呢他没有残值他没有瑕眼，他五官端正，非常的帅很好看。 那在中东王宫里面，他们要挑选那些的侍卫呢，或者挑选那些在王宫里面来侍奉的人呢，都是英俊高大的因为美好的外表呢，就是精明，有一定有精明的头脑到了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波西的王帝还以这个作为他们的挑选侍从的王宫势力的人的一个标准另一方面呢，希伯来的王国希伯来初期的王国他们都是以英俊作为君王的一个记号。扫罗俊不俊美啊？第一个王帝他比人高出一个头的大卫帅不帅啊？肯定很帅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但以理他不以这个就是妥协，向王妥协。而且呢，但以理呢，他更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出名具备。他很有知识，很有出名才智各方面都过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但以理是不是非常适合被王拣选的人？那肯定是的。但是如果他不吃食物的话，不吃王的食物的话，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就会变瘦了，是吗？面就变黄了或者呢没营养了可能就失去了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了。但是呢，但以理他相信神才是最重要的，他没有就是妥协。就算但以理如果当时他真的妥协了，他违背了神的心意，他真的做了大官了，他真的在那个巴比伦里面他能够飞黄腾达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人的尊重，因为他离开神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却是一生的跟随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来到结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但以理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在一个充满偶像敬拜和异教的社会上有种种的压力，但是呢，他却立志坚守他是属耶和华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一个立约的子民的身份。在外邦的这个异教的大眼缸里面，他仍然能够出淤污泥而不染这完全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拥有两大的生命的特质。这两大的生命特质是他有很强的属灵分辨能力，还有他立下了属灵的大志。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也效法，也愿意效法但以理，求神赐给我们也有这种属灵的分辨能力，但你必须要先在神的面前立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要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一起来读一下。第二，第三，我会不会因为做了这件事就失去了抵挡罪恶的能力？第四，我做这事会不会因此绊倒别人呢？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记住，当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你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徒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主做见证的。我们追求的生命就是要荣耀神，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荣耀神。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都记得这四个问题。做任何事情之前，你要想一想，我做这个事为荣耀神吗？我做这个事对人有益吗？我做这个事会不会失去了抵挡罪恶的能力呢？ 我就这个事会不会因此绊倒别人呢？啊，因为我们都这样想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像基督，一定越来越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荣耀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个大眼缸，我们看到撒旦是那世界的空中的掌权者，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种种的观念思维都是背离神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眼缸里面，我们很难不被污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既然我们今天蒙了你的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被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因信而称义，我们也知道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恳求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当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加我们力量，能够为你，能够荣耀你，能够为你而活。主啊，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大眼缸里面，我们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荣耀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